今天讲到经文是出埃及记16:1-6，以色列全会众从以林起行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15日，到了以林和西奈中间，逊的旷野。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、亚伦发怨言说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，那时我们在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，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，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，百姓可以出去，每天收每天的份，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。到第六天，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，比每天多收的多一倍。摩西、亚伦和以色列众人说，到了晚上，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。13-18，到了晚上，有鹌鹑飞来，遮满了营。早晨，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，露水上升之后，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。以色列人看见，不知道是什么，就彼此对问说：“这是什么呢？”摩西对他们说：“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：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，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。”各拿一俄梅尔，以色列人就这样行，有多收的，有少收的，极致用俄梅尔量一量，多收的也没有余，少收的也没有缺，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。
弟兄姊妹平安。好，我们首先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的心渴慕你，如露渴慕溪水一样。我们谢谢你，你借着我们的敬拜来到我们的中间，你的圣灵来大大的充满我们每个人，主啊，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真的每一次在敬拜中遇见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知道你要来复兴你的教会，你的圣灵要在全地做工，让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的人都能来认识你，来敬拜你，因为唯独你是真神，是活神，是永远的王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谢谢你，你赐给我们今天你的话语，你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的心灵说话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，阿们。我们上次我们讲的是以色列过红海的故事，我想弟兄姊妹还记得吗？以色列人刚刚兴致勃勃地出了埃及，脱离了400年的奴役，他们过了红海，他们希望很快马上，他们也许因为上次过了红海之后，一切怎么样就可以很快的到达迦南，然后一劳永逸了，是不是？事情是这么简单吗？远远不是这么想象的简单。就像我们似的，我们没有出国前，我们就想我要到了澳洲怎么样，好像一切都好了，是吧？可是到了澳洲一旦以后怎么样，我们还是只是开始，我们还是面临人生的很多的问题，是不是？我们以前的时候我想或者我们是拿了学位找到了工作这就好了。可是没有，人生是一个没有终点的单向的赛跑，你跑下去吧，什么是建筑，什么时候这场赛程就结束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总是面临很多的挑战。其实我们信主怎么样也是这样，我们信主怎样，不要以为说我今天信了主就拿到天堂的门票了，是不是就等着上天堂了。好的人，是真的事情没有这么简单的我认识一个人，有次我去看他，他非常高兴地告诉我，他说我听到天父对我的召唤了我现在已经拿到去天国的签证了，哈哈哈，他高兴，你知道吗？他笑得合不拢嘴。可是怎么样，现在好几年过去了，他的天国的签证怎么样还没有批下来还没有批下来，是吧？天国的签证就那么容易得到吗？你想想是不是，是不是那他想的那个我已经拿到签证，那个天国的签证，这都是出于他自己的想象，这都是出于他自己的想象。天国的签证不是那么容易批的，你知道，在这时候在旷野里有60万人在旷野等待着神那里的签证，得到签证的只有几位2位。你要是真的这样的话，你真的知道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，你就真的不把 进天国看成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，而是认真的对待永生这件事情。耶稣是用他的血买了我们每个人，耶稣是用他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就不会在这里稀里糊涂的混我们在地上的日子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，读神的话，我们祷告，真正的过圣洁的生活，在敬虔上每天操练自己，面临着各样的试探，都在试探中的坚定不移的信靠主。啊，使徒行传14:22那里说，我们进入神的国，你想得到天国的见证，我们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。我跟一个弟兄说，他说，哎，我从来没有读过这句啊，我说你去看看吧。真的，我们奔走天路的历程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事情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，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许多的东西怎么样要对付掉的，很多我们肉体这样的东西，如果你不是 不扔在旷野里的话，你是没有办法进入到天堂的。我们很需要学很多的功课要学，我们有许多的征战需要面对，需要面对。你知道以色列人当然他们不知道这样，是不是 啊？我们当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，他们就开始来唱歌了，唱着歌怎么样继续的往前走，是不是 啊？15:22那里说，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，到了舒尔的旷野，在旷野里走了3天找不着水，马上问题就来了，是不是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，因为水苦，那所以那地方名叫马拉。他们过了红海啊，在红海的彼岸高唱得胜的乐歌，马上进入茫茫的旷野，炎热的沙漠啊，沿途不见渺无人烟，懂吗？他们又饥又渴，3天找不着水。你觉得他们抱怨，他们没道理啊？你想，你6个小时不喝水，你嘴里就觉得干，是不是啊？12个小时不喝水呢？你再不说24个小时，最后是72个小时，你没水喝了。最后啊，终于找着水喝了，哇！到了马那一看，哇，那里好多水，一喝起来怎么样？全是苦水。那个气不大一出来，是不是啊？那里头的苦都马上怎么样就爆出来了，就爆出来了。他们的灰心失望，是吧？刚才对神的感恩赞美马上就消失了，马上就消失了，随着来的就是对神的苦毒和抱怨啊。他们抱怨不是向摩西发言，而是向神发言，百姓向摩西发言说，我们喝什么呢？是不是？你知道以色列人自从出埃及以后就从来没有停止向摩西和神发言言。我们知道他们向摩西发言言不是向摩西发的，而是向谁发的？向神发的。他们可是真是一路上怨声载道。如果啊，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，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会这一辈子不发怨言， 你就可以很快的进天国了，真的。他们没有学会不发怨言，尽管他们亲眼看到亲身经历神在他们生命中那么多的作为，是不是啊？实在那么天上每天的那奇怪的奇异的现象，那每天这60万人都看见了，是不是啊？那红海那水里怎么出路呢？红海就在他们面前分开，他们走过来，所有的埃及人都淹死，是不是啊？但是当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，他们马上对神的能力、对神的智慧、对神在他们的旨意身上的旨意失去了信心。这是每一个属肉体的人的写照，不是光是以色列人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个人，你当遇到难处、遇到挫折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就也是像以色列人一样，忘记了神的美善，忘记了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？我们人就是最爱抱怨，可是神你知道最不爱听的就是抱怨，你知道吗？最爱听的抱怨，真的让我们学会对任何的人、对任何的事情，既然发生就不再抱怨，不要抱怨说就是他破坏了我的幸福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他破坏了你的幸福，而是你自己的罪破坏了你的幸福。我常常说这么一句话，不是别人破坏了你的幸福，是你的罪破坏了你的幸福，是你自己的根源，不 不要把别人看成是你不幸福的因素，是我们自己的罪。当别人伤害你的时候，你觉得他伤我的痛苦，是因为我们没有饶恕，懂了吧？是我们没有饶恕。你知道我们环境上的一切都是神安排的，如果不是神允许的话，没有任何的人，没有任何的事能够伤害我们。我们要相信神向我们每个人所定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而是赐福分给你的意念。如果你知道你今天所遭遇的困难，原来神不是让你受苦，而是让你终究享福的话，你就绝对不会抱怨了，绝对不抱怨了。你知道现在我们的生命是需要我们现在的环境来改变我们，你要从神的眼中，神的眼光来看你现在的环境，神借着环境来改变我们，来破碎我们，来重新的塑造我们。如果你觉得现在啊，神好像很不公平，你现在想想，你说你的生命需不需要，不需要改变啊？是不是啊？如果需要改变的话，那么你现在的环境，你的孩子，你的工作，你的婚姻，你的家庭，这些都是神用来改变我们的工具。你知道没有现在的环境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会改变的，所以我们不要抱怨我们的环境。其实神要改变我们的环境是非常容易的，你看就在这里25节，摩西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指示他一个树，他把树丢在水里，水怎么样，马上就变甜了。你知道吗？神要改变你的环境一下子就能改变，但是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却是需要一生之久，每个人都这样。所以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，在那里试验他们。神试验看试验我们是要看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相信神，是不是真正的听神的话，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留心听他的诫命，遵行他的一切律例。你知道顺服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生来学习的。顺服神给我的安排，顺服神给我们每个人所命定的家庭、婚姻、儿女，这个真的不容易。有个人啊，他去找牧师，因为他发现他的配偶呢和以前的啊初恋的那一位又联系了，是吧？他说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啊，我想离婚。牧师说了，你应当饶恕他呀。他说我已经饶恕他很多次了，是不是？让他很多次了。牧师说不是，神要我们无限的饶恕。耶稣让我们饶恕多少次？70个7次，是吧？我弟兄饶恕他7次，我想你饶恕7次你就不容易了，是吧？耶稣要我们饶恕70个7次。他说我最近才读过这个比喻，最近才读这个比喻啊。我们说其实这个比喻不是让我们读一读的，你要真的是一个重生的人的话，这个比喻不是让我们只是读一读的，而是让我们去实行的，是不是啊？实行的，你要带着一颗的心，一颗饶恕的心去寻求和解，饶恕了问题马上就解决了，问题马上解决，有什么那么大不了的事？现在手机这么方便，是吧？当然人联系很容易，是吧？就是需要饶恕。他想了想笑了，他说哼，他说要是真饶恕了，事情已经 没有了，也简单了，是吧？可是不行，我还是得要离，我让他要让他痛苦。你要是让他痛苦，你让他痛苦，你让他痛苦，你自己不痛苦吗？你这几个孩子该怎么办？他们更痛苦啊，是不是啊？你看我们里面的所有的苦毒，我们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暴露出来了，知道吗？都出来了。如果不学会这个功课，不学会饶恕的功课，你就一直的在这种痛苦里打转，一直的在这痛苦里打转。就像以色列人一样，他们在旷野里绕啊绕啊，一直没有学会感恩的功课，一直到最后60万人都倒闭在旷野里，这是多么悲惨的结局啊！所以说我们要开始怎么样管住我们的嘴了，每一个人都这样，管住我们的嘴，说感恩的话，然后说那些个喜乐的话，说赞美人的话，说赞美的话，说提升我们信心的话， 不属那些消极那些负面的东西，开始感恩。你要知道，你要是顺服神，神现在就可以改变你的环境。对神来说，这一切都是非常轻而易举的事情。你看，他们马上就到了以琳，在那里有12股水泉，70棵棕树，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。12股水泉，70棵棕树，你知道，在这一片茫茫的旷野里，周围一片无际，是无边的沙漠。他们转眼间，神就给他们安排了这么一个美好的地方，就像天堂一样。你想到了吗？12、70都是完全数。为什么呀？神就告诉你，神，我要改变你的环境是非常容易的，你最重要是怎么样？要来听，听了神的话，马上就要去遵行，真正的去遵行，神一下子就把你的黑暗的环境变成天堂，变成天堂。以色列人真的明白这些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我们看今天的经文，第一节，以色列全会中，从以琳起行，在出埃及后的第2个月15日，到了伊琳和西乃的旷野，西乃中间寻的旷野，以色列全会中向摩西、亚伦发言言，说：“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的耶和华的手下，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，吃的饱足。你将我们领出来，到这旷野，是要叫这全会中都饿死啊！”看到了吗？以色列人出埃及一个月，我想啊，从埃及带出的粮食怎么样？很快的吃没有了。现在怎么样？他们又固态复萌了。他们学而又学，还是没有学会。就像提摩太后书3章6到7节那里说，这些人担负罪恶，被各样的私欲引诱，常常学习，终究不能明白真道。这就是说的这些以色列人，不仅说的以色列人，说的每一个常常抱怨神的人，是不是啊？以色列上次对神的抱怨是没有水喝，是吧？没有喝。这次怎么样？是没有吃的，是吧？其实万变不离其宗，就是为这一口，为这个肉体安排，是不是？我们知道，我们人都是小心的，我们很少人真正的完全的确信神会照顾我们各样的需要，你根本不需要去为明天忧虑，不需要为。人其实就是人的生命很简单，你再挣再多的钱，就是吃这3顿饭，你吃5顿把你撑着，是不是？然后就是吃点喝点，这些个东西神很容易能够满足我们的。耶稣说，你们不需要为生命忧虑啊，不要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喝什么，是吧？你们所需用的一切的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怎么样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一切的东西怎么样，神都会加给你们的。如果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他照着他所应许的把你一切所需的加给你，那么我们还至于去为命为明天忧虑吗？然后第四节说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，百姓可以出去，每天收每天的份，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。到第6天，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，比每天的多一倍。摩西就对以色列众生说，到了晚上，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领出来的。咱们不急着呼了，你知道吗？当百姓抱怨的时候，你看了吧，在神那没有给以色列人律法之前，神一直的就任凭他们抱怨，神从来没有还过手，你懂了吧？可是到后来真正的给他们立约之后，在何烈山上给他们讲了律法之后，他们再抱怨的时候，神才出手，你明白吧？他们啊，就是在他们就是小孩子一样，小孩子他抱怨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都当这个都是什么，如果他长大承认了他每天抱怨的话，爸爸妈妈就怎么样，都开始教训他了。以色列人也是这样，神从来没有反击过，懂了吧？神已经听见了法言，马上就回应。神说，我将粮食从天上赐给你们，神施展大能的手把你们领出来，绝对不是让他们在旷野渴死或者饿死，是不是？突然神把我们每个人从我们的过去带出来，是不是？神会负我们 一切的责任，神会负我们一切的责任。虽然放眼望去一片迷惘，没有人烟，寸草不生，但是神一定会有预备。你想在旷野里，光男丁就是600,000，整整的200万人，神要多少的粮食才能让这200万人要吃要40年呢？多少的粮食啊，他怎么可能呢？所以说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办法相信神能够供养他们。你知道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现在都是在人生的旷野里，是不是啊？神在塑造我们，在熬炼我们，在试验我们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例外，没有一个人例外，我们每个人都在接受啊！你可以，但是你可以确信神不丢弃我们每个人的，他啊，就是他一定会供应我们每个人每一所有的需要，所有的需要，他就看我们是不是来信服他，遵从他的话，遵从他的话。你看啊，当13节的时候，你看他们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啊，在营的地上有露水，露水上升之后，不料野地边上出现犹如白霜的小圆物，就像一片片的，就像 chips 似的，你懂了吧？我说不清啊，嗯，就是像圆的啊。以色列人看见说：“玛纳。”他说：“这是什么？”就是玛纳，就是这是什么呀？你懂了吧？所以这个玛纳就是这是什么呀？他们不知道，很奇怪，懂了吧？等到哎雾下来，等到雾蒸上去的时候，在地上全是一片一片的小白片的啊，这些食物。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食物，这种食物是吧？啊，这是什么呀？玛纳，是吧？摩西对他们说：“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：你们要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，为帐篷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，各拿一枚儿。以色列人就这样行，有多收的，有少收的，即至用俄米尔量一量，多收的也没有余，少收的也没有缺，个人都是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。啊，你知道吧？”从那以后，连着40年，神每天早晨都在降露水的时候，把玛纳从天上降下来，来供应整个200万人在旷野的需要啊，一直到40年之久。所以你不要想什么神怎么样供养我们，你只要信靠神就够了，啊！所以这样呢，以色列人每天早晨呢都去拾取，每天早上起来都拾取。啊，他们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，这第二天吃什么呀？是吧？不像我们至少有些积蓄，是吧？但是以色列没有积蓄，他每天早晨为了吃啊，早晨第一件事就是到帐篷外边去拾玛纳。神的吩咐他们要个人按照自己信心的大小向神支取，懂了吧？啊，而且玛纳呢不能过夜，是吧？你不用多拾，也不用少拾，你不用贪心，你拾的很多。收的很多怎么样？即使收下来，哎，多收的也没有余，那收的少的，那力量小的，他也没有缺。你说这一切都在神变化的手中，懂了吧？都在神变化的神，啊，神就是在这样来供应他们的需要，供应他们的需要，满足他们。神就是让他们学到顺服神，顺服神的功课。你顺服神，就是对神真正的信靠。但是以色列人不会，真的不会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摩西对他说：“你所收的不许留到早晨，一点不要留到早晨。”他们不听神的话，不听摩西的话，结果把这个由内中留到早晨的，第二天怎么样？生虫变臭了，没用了。你想，我想今天收的多一些，是吧？以后的再问说了，你不需要继续，你就是完完全全的每天来仰赖神的供应。这个就是对神的信心，就是对神的信心。你不需要为明天忧虑。以色列人帐篷里没有粮食，是不是？没有粮食也可以安高枕无忧，是不是？相信神明天会怎么样再次的降下玛纳来。同样，耶稣也这样教导我们了，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是不是？不是说啊，我们以后所有的饮食你这一天都赐给我们，不是这样。神就是让我们每天，哎，就是在信心当中去仰赖神的供应， 啊，今天神给你的你就可以去享用，相信神明天还会继续的供养你。神从来不把陈旧的东西给我们，他的恩典每天都是新的，是吧？你知道神量给你多少，你就得多少，懂吗？你看起来好像很丰富，但是呢，也没有余，那些收的少的也没有缺，是不是啊？神的供应都是及时的，神知道你每天生活的细节。你说这星期呢？这星期二呢？在平常都是在教会里，我们啊，这个啊啊，礼拜二我们祷告会。这星期二呢？因为这星期呢，因为这个教会里有这个小孩的活动，所以呢，去我们家里去去每年只有一次，去我们家呢去祷告。你说祷告之前，然后呢，翠娟在那儿做饭，我跟她说，我们只有十五个座位啊，是吧？因为还有好几，平常人都十几个人，对吧？十几个人，中间这一星期有好几个就是感冒了的，来不了。你说我想。我说崔娟她正做饭，她说嗨，到时候我们到邻居家借几个就够了，对吧？都是这个。他没想到我们礼拜的时候，我们聚会的时候早上十点，周围的邻居怎么样都关着门的，懂了吧？所以呢我们还是到后来你结果陈静带了三个椅子过去，你知道吧？带三个椅子过去，我们一开始十五个人，到后来又来两个，十七个啊，坐一个座位了。我们一直唱歌，等唱完了以后，那不是有位置的吗？还空着呢。等他们唱歌完了，结果死地方去了，正好我们十八个人正好十八个座位，知道吗？神知道今天谁会来，神来的人数神早就都知道了，懂吧？你完全不用去为那些操心的，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别的东西神都加给你了。我们为什么去？真的，要是我想的，其实我就想去丽娜家去搬几个椅子，哎呀，从那楼上要搬下来，又说那麻烦了，是吧？不需要的，你把一切的细节都留给神，够了。神知道谁会来，神知道，懂了吧？我们知道失去玛纳呢，而必须都是在早晨之前，太阳没有出来之前，怎么样？就失去。等到日头一出来，太阳一晒，怎么样？马呢就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我们知道啊，所以失马呢必须是在早晨。其实我们这个真正的马呢是谁呀？真正的马呢是按圣经的说，真正的马呢，耶稣才是真正的马呢。耶稣才是真正的马呢。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的31-35节说，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马呢，如经上说，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你们吃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，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。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你看耶稣的话一下子从属地的层次进入到属天的层次了，你马上知道神的粮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你看这个粮是谁啊？是耶稣，是不是？耶稣的话真的非常奇妙，你一定要去读圣经。很多人说不读懂，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河北大学，在大学的时候，好多人他们大学毕了业了，工作了好多年，我说你读圣经，从来不读圣经，为什么？他是读不懂，他就是不用心去读啊。要去读的话谁都能读懂，你读上七遍圣经之后你什么都理解了，你什么？很多人不懂，但你读就知道，神的脸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我们每个人的。原来耶稣就是这个生命的粮。他们说，主啊，常将这粮赐给我们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吃信我的永远不渴。你马呢只会维持以色列肉身的需要，以色列人吃了马呢最后怎么样？还是死了。但是我们要吃耶稣赐给我们的真实的生命的粮，吃这个粮才是永远的不死。所以马呢预表的是耶稣，他才是生命的粮，他是从天上降下来把生命赐给我们的，他赐给我们的生命。你吃这个粮，你吃耶稣， 你啊，就像我们今天吃饼 喝杯一样的是呀，你吃耶稣喝耶稣怎么样，你就有生命在你的里面啊，你真正的信靠他，你就可以得着这个生命。耶稣，你耶稣，你只要真正把耶稣，让耶稣进入到你的生命，你就有了永生。此外啊，这个玛纳还预表的什么呀？预表的神的话，懂了吧？神的话啊，神的话就是神从天上赐给我们的怎么样属灵的食物。我们每天怎么样也要吃神的话啊。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如果没有玛纳怎么样，他们就没办法生活下去了。同样，我们今天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，我们走人这个天路旅程，没有神的话怎么样，你的灵命不会成长。你离开了神的话，其实我们人是死的。离开神的话，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常常抱怨这个玛纳是淡薄的食物，没有滋味，当然吃起来不像葱姜蒜韭菜那么有味道。可是正是玛纳养活了他们，在旷野里养活了他们四十年，一直让他们进入的迦南地。同样我们读圣经也是这样，很多人读圣经读不两句话就在那打瞌睡，很多人都这样的，你知道我以前也是这样，知道吗？读圣经觉得啊读不懂，是不是啊？不像你要让他玩游戏，是吧？你让他看个电影，是不是啊？他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几个小时在那瞪起来没完。可是一读圣经马上怎么样，马上就打瞌睡。他不像那个那么刺激，但是正只有神的话语才给我们属天的生命，懂了吧？所以耶利米说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，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，因为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。任何我们基督徒就是称为主名下的人啊，我们得着神的话语就是那样的欢喜快乐。我们把神的食物，每天把神的话语都当食物吃下。每天早晨的时候，你可以期望你早点起来，神一定跟你说话。你知道我读神学的时候，每天其实读神学很难啊，我常常都得靠着神的话过日子，知道吗？有一天啊，连着两门大的功课，知道吗？两门大的功课，我觉得很难呐、啊。但我等着早上起来堵起来的时候，读的时候，神说：“你不要因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害怕，你记得吗？”神说：“这是个冒烟的火把头，你根本不用害怕他的。”你等着，我马上就知道了，懂了吧？嗯，啊，有一次，啊，因为到交作业的时候，我说实在受不了了，我说给崔娟说，我要申请延期。崔娟说：“我给你祷告。”他一读祷告，早上起来读的时候，他那时候说：“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。”你怎么本来很多，我觉得哎呀，根本没有头绪的嘛，写进来就很多啊。他说：“神说我要按照定期速成这事。”结果到那一天，水到渠成，一下子就完，就写出来了，都交上去了。你懂了吧？每天靠着神的话过日子啊。嗯，去年也是这样。去年我刚这八月份刚开学就要交作业，哎呀，我头很疼。我因为每天还有，我每周还写讲到刚刚开学都要交作业，你知道吗？他这个作业是不给你说的过，他这有规则的。然后呢，我说怎么办呢？我一看圣经什么呀？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你明白吧？这个话每天都是这样。当你得着这样的话的时候，你马上知道神他会按着。所以我现在这么已经学24科，我已经学了23科了，我没有一科延期过，没有一科，而且都能过去，你懂了吧？因为神，我一进读神学院的时候，那个神说我呼召了你啊，我把你领进来，你的道路就必亨通。然后那句话呢说 ，You will succeed in your mission，succeed 就不会 fail， 是不是啊？你会成功的完成你的使命。哎，我都知道，哇，这也是我的一个使命啊。You will succeed， 不是你不会 fail 的，所以我从来没有一次会说我会不会 fail 掉，不会那么考虑，懂了吧？因为是神，所以神按着他的话，你得着神的话语，你就得着了至宝，就得着了至宝。所以说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， 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怎么样？要读神的话，懂了吧？要读神的话。很少人，我不知道，很少人可能真的这么做。你知道，如果你早上起来没有读神的话，你的灵里没有食物吃，那么你的灵里怎么会强壮呢？是不是？灵里怎么会强壮呢？你知道这个马呢，是吧？不管一个以色列人爱吃或者不爱吃，你只要吃了以后怎么样？哎，你就有力量啊，是不是？是吧？就给他们身体营养。同样读圣经也是这样，不管你读得懂读不懂，你只要读，神知道。你只要读，神就会给你灵里带来力量，带来力量。嗯，你知道你啊，虽然我读圣经中可能读过很多遍，但是我每次读它的时候还有新的发现。你知道我圣经中我读了很多遍，不过很多的东西我还是完全不懂。不是在你懂不懂，而是在你乎你读不读，懂了吧？读不读？所以说我们不说我一天要读十章圣经，你每天按着一定的进度，按着你自己度量，每天来读圣经，来读圣经。你知道吧？神知道你哪一天读到哪里，神会按着你那一天的需要来给你说话，来给你说话。你常常发现那天你所读的正是你所需要的，这是绝对的。因为神知道我们每个人需要的是什么，需要的是什么。所以有一个人啊，一个记者去采访一个有名的传道人，很大的传道人呢，是吧？他说每一个伟大的人呢都有好的习惯，像丹伊里，是吧？他每天三次在家里对着双膝跪在地上面向耶路撒冷祷告，是不是啊？他说大卫呢有好的习惯，大卫那时候还没有圣经，是吧？他说他一天七次赞美神，是吧？每一个伟大的人都有伟大的习惯。他说在你的服侍中你有什么好习惯呢？要问我们，我们不知道什么好习惯了，是吧？这个牧师说，他说神已经帮助我养成了每天早晨读圣经的习惯，看起来很平淡，这个可是不是个容易的习惯，懂了吧？他说圣神的话是我每天生命的一部分，我来读圣经，每天来读圣经不是为了带查经聚会，哇，每天我来读圣经不是为了主日的时候来讲这个道来读圣经，我读圣经是每天让我的生命被神的话语来喂养。我不知道今天我们现在这么多的圣经，是吧？我们到底有多少人每天在读它呀？你觉得啊，我很软弱啊，我的灵力很软弱，我身体起不来。你要读神的话，神一定会使你刚强起来，这是绝对啊，不会错的，绝对不会错的。啊，你知道我们啊，我们每个人今天都是忙忙碌碌的生活，为的是钱财，为的是房子，为的是儿女。我们谁真正的把神的话语看成宝贵呀？看成宝贵呀？我跟你说，你一生辛辛苦苦所积蓄的，没有这本圣经更有价值。你懂了吗？不是把圣经装在你的口袋里，而是把神的话装到你的心里，装在你心里。你知道吗？魔鬼比我们更知道神话语的价值，所以他给你外边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让你抢那个东西，结果你得不着神的话，得不着神的话。你知道在教会的历史上，每一次大的逼迫，教会的连小的逼迫，一旦大的逼迫，一定是烧圣经。只要把圣经一烧，怎么样？神的百姓没有话语的供应了，耶稣基督的见证他就抹杀掉了。嗯，知道了吗？你知道吧？在文化革命的时候啊，几乎圣经遍地上都被很多都烧圣经的，把圣经烧光了。那些不真正信主的人，政府一呼召，他们就把圣经送去，都主动烧掉了。而那些真信主的弟兄怎么样？都是把圣经藏起来啊，都看成宝贝一样。看着宝贝一样， 啊，我以前说过，那个季夫人他们家里就一本小本圣经，藏没地方藏了，怎么着？藏在皮帽子，东北的皮帽子，把帽子抠出一块来，抠出一块皮子来，抠出一半棉花来，那顶在上面去，顶在上面去，谁也不想到说到那儿去搜查去，知道吧？结果哎，到星期天聚会的时候，偷偷的把这个圣经从帽子里拿出来，然后读一段，然后再顶上去，然后就是这个话语支持了他们度过那个艰难的岁月。艰难的岁月，同样啊，李牧圣的老弟兄也是这样。他进监狱了怎么办？他好几年没圣经，到后来终于后来，他的女儿偷偷的给他个小圣经啊，赶快藏起来。那藏啊，那政府老是抓呀啊！今天我们的监狱里，我们的监室里有反动分子，他有反动资料了，就是来抓他的。但是每一次都抓不着他，你懂了吧？哎，他都是偷偷的拿出来看几句话，赶快从此的放去。这几句话就成为他的力量。看，你瞅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外边看起来很丰富，我们有房子有存折，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喜乐，我们没有平安，常常愁苦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个人的重担所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里面啊是缺乏的。你知道圣经说，以赛亚书那说，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一样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唯有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的立定，必永远的立定。所以我们今天听了这讲道之后，真的每个人立定心志回去怎么样，按着进度开始怎么样来读圣经，给神立个志向。如果你每天读三章圣经的话，怎么样，你一年就把圣经读一遍了，懂了吧？啊，我们要真的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会看到神非常奇妙的向你的心灵说话，你会尝到神的话语的甘甜，你会看到神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。好，我们低下头来，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给神立个约，神啊，我要从今天开始要立志来读你的话语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谢谢你，我们今天啊，真的知道，主啊，这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如你的话语更宝贵。主啊，我谢谢你，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怀着一种神圣的渴慕，说主啊，我得着你的言语，就当食物吃了，你的言语是我心里的欢喜快乐。就像约伯一样说，他在那么大的试炼中说，主啊，我看重你的话语过于我每日的饮食。你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